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6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象中看根本，作者于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美国大选热热闹闹，我之前的认识，川普必胜，不管拜登们怎么折腾，就是让世界看清这帮人的丑和他背后的共产主义邪灵。烘托完川普，邪恶必定是失败的结局。看似川普一时失利，实质上是让世人更加看清中共邪恶的嘴脸，让人们远离邪灵。师父安排大法弟子在救人，也同时安排了世间局势有序的变化，必定有师父选定的人以常人身份在完成师父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议员，我支持川普团队，因为他们公开支持大法，更是因为他们公开与共产邪灵宣战。可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支持仅限于在思想中和亲人的谈论中。师父的经文发表后，我在思索，师父为何对美国大选发表经文？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小事情，一定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系。选择支持川普还是选择支持拜登，就是在选择反对中共还是支持中共的问题。对于海外世人来说，不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吗？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里同样是救度众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有同修说要发正念解体邪恶，我觉得发正念的目的不仅仅支持川普，而是解体干扰世人闻真相的共产邪灵。美国左派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拜登，他们就是在世间体现邪恶，实现邪恶势力的意图，他们真的在毁灭人类。海外有多少世人出于对几大媒体多年来积累的信任度，盲目地听信他们的谎言，选择了拜登，选择了错误。我们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解体邪恶，有机会还要智慧地向世人讲明大选的真相，不是说走极端，非要把围绕这件事的真相作为我们讲真相的主流，而是可以在编辑小册子时，作为中共邪党的丑恶把它揭示出来。世人当下除了瘟疫，就是对美国大选非常感兴趣，还可以在和亲朋好友谈论时告诉他们大选的真相是什么。作为大法弟子，要起到主导世人看清善恶、分清正邪的责任，同样是在救人。美国大选也是人性的大考，多少因为中共病毒而远离了中共的国家，在拜登发表获胜言论后，迫不及待地发贺信表态。那么他们在疫情中远离中共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因为怕病毒而不得已的自保呢？或者迫于世界大环境的压力？一旦这些因素不那么明显了，看到中共能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就把自己的真实心性位置表露出来了。在他们眼里，道德良知早已消失，只有利益为大。那么作为各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有责任告诉自己的同胞，这是一道选择题，善与恶的选择，同样是奠定自己未来的选择。还有很多人，包括学员，支持川普，知道真相，可是看到邪恶嚣张无赖，就轻易地放弃，因为觉得无可奈何，却忘记了自己站在神的一边，有神的支持。有很多人觉得君子不应与无赖争斗，忘记了谦和风度虽然重要，但在正邪大战中，维护真理和社会良善更重要。正邪大战，神魔之争中，正义的一方必须像雄狮一样勇猛无畏，才能克敌制胜。
请听明慧焦虑文章，题目是《选举结果不能依赖美国最高法院》，作者美国南部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今天我们当地同修一起交流，谈到在美国各州选举投票前，我们几个人只想着一定投川普总统。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他一定能再次当选。这几个月过程中，从未想过发正念排除可能的干扰。但是11月3号后的变化让我们震惊、难过、不能接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直到11月7日晚间，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正邪大战呀，应该发正念。有一个同修提出，发正念应该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提醒太重要，太及时了。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9个人，表面上有6个保守派和3个自由派，但是主法官罗伯茨有几次都令人惊讶地加入了自由派，所以是5比4。但这5个保守派中有一位也偶尔加入过自由派。讨论结果，我们觉得发正念时应该清楚在另外空间企图操纵人间因素，包括媒体，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阻碍川普总统再次当选的所有空间的共产邪灵因素，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修炼讲真相的体会，作者中国陕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我修炼大法22年了，近十年来每次遇到宵夜都是不超过3天就过去了，可就在近期出现喉咙不适、咳嗽，5天了感觉仍有不正常状态，我想是什么原因呢？修炼这么多年，身体里应该不会存留败坏物质了。师父在理性中讲，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中国有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说走100里路要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也就是越接近成功往往就越困难，越需要坚持。目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经到了修炼的最关键的关键时刻了，一个人要想成功，不是在看到希望后才去坚持，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持法轮，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我就发了一念，今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把60分钟再加长30分钟，于是我头前抱轮30分钟，腹前、头顶两侧抱轮各20分钟。第二天喉咙不适、咳嗽消失了，我明白了，要练出精体就要自始至终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修炼如初出自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法在脑中装多了，任何时间都能正念正行，功练到位，讲真相就会更加顺利。以近期面对面讲真相说说自己的一点体悟。那天我请了25位亲友聚餐，当人们正在尽情享受佳肴美酒带来的欢乐时，我站起来说，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请大家一起欢聚，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也借此机会为大家唱两首法轮大法的歌曲，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都热烈鼓掌。我唱的是师父创作的《找真相》《红尘四海》这两首歌。 我在唱，亲友当中有人在用手机录像，唱完后我就开始给大家发翻墙卡和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这25人中有已经明白了真相者，他们起到了助我讲真相的作用，当时劝退了9人。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那天，天下着小雨，我带上90岁老同修存留的9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骑车去学法小组学法。来往的路上见开轿车的，如果车的前门是开着的，我就过去问个好，你好，祝你开车平安，事事顺心，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喜讯，瘟疫不可怕，诚念真言就得救。如果对方认同就劝退，并送上真相材料，如果拒绝就对他说，我只是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下回有人给你讲大法真相，千万别拒绝，了解真相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这天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7人，其中4人退出入过的邪党。我就抱着慈悲心，一心一意为救人，有说共产党给他钱而不退的，也有说不好的话的，我无怨无悔，不受干扰，只有同情惋惜他们是被谎言蒙蔽欺骗了而不自知。师父传法是为了留下可贵的生命，现在众多的众生在中共邪党谎言的蒙蔽下，无法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我们有的同修现在仍被非法判刑，在黑牢中遭受酷刑，受煎熬，那么我就要更加精进实修救人，多救人以报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一次讲真相劝退了10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5日。同修连修大法已经有7个年头了，在讲真相救人上很主动，几乎每天都能劝3到5人三退，多时一次三退了20人。这里只讲讲那天他一次劝退10人的故事。那天中午连去学校接孙子，看时间还早，就去了远处一处洗手间，见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连就给她讲真相，问她，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那妇女说，不知道呀。于是连就给她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讲完又讲大法真相。那人听了很高兴，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那几个干活的人也讲一讲？连说，行啊。于是打扫卫生的就冲附近几个同行招手，都过来，这有好事。于是连又给他叫来的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当时人来来往往，连身边已经围了不少人。连一看这么多人围着自己，心想，这不是师父让我救他们吗？不能错过了这机会。于是他大声给这些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开始有人对三退犹豫，不吱声。连大声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啦，你们错过几次机会啦，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的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你们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连这一说，人们表情马上就不一样了，都说退。连就一个个记名字，记完名字就送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给对方，或送上真相小卡片，再给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不少人伸手朝他要，要结束时一个外卖小伙子经过，连跟他说，你也三退吧，三退了你生意会更好。小伙子高兴地退了，一再说谢谢。半小时左右，连劝退了8个人，非常顺利，只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妇女没退，她说，我再想想。其余在场的人都退了。 这时连看见近处有两个蒙古人，就走过去给他俩讲真相。那个叫巴特的小伙子痛快地散退了，女的不退，说我们蒙古人有自己的信仰。连说法轮大法是救度全世界人的，哪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也包括你们蒙古族。再说了，共产党有多坏你应该清楚，这个恶党收拾完新疆维族人，又收拾你们蒙古人，把蒙古课本改成汉文，不让学蒙文，这有多恶，让你们背叛祖宗，你还说他好。连这一说，那女人一下火了，大骂恶党不是个东西。她很干脆地说，我退了。旁边的蒙古小伙子说，大姨，我回去就把你给的卡片在朋友圈里发，让我朋友都知道法轮功好。这时连兜里的资料、小葫芦和小卡片都发没了，他算了一下，共计退了十个人。这时中午放学时间也到了，连赶紧往学校去接孙子。连同修的几点体会：一、平时多积累讲真相素材，明慧网上有不少讲真相的好例子和好的词句，他非常重视这些文章，多看多记，用时心里有东西。二、遇到人多的场合讲真相时，心里别紧张，一定要求师父加持，稳住情绪，心态要好，退一个人给一份资料或护身符，没三退的不给，不要浪费大法资源。三、不要有怕心，这一点很关键。连说，我讲真相那个地方距派出所只有20米左右，附近到处是摄像头，但我想都不想，看都不看，心里就是救人，把众生放在心里，我是主角，我怕啥，有师父在身边，啥事也不会有的。四、不能有欢喜心，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帮，没有师父我啥也做不了。连说，每次讲完真相后，我都总结一下还有什么不足，哪些话没说好，下次做好。五、说话要有力度，能打动人心。连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了，你们错过几次机会了，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连说这些话时是发自内心的平和而自然，是能打动人的，效果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文明慧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方舟，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8日。2012年，我有幸加入了法文明慧项目。8年来，虽然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但我对这个项目的投入也逐渐增长。尽管生活给我带来了种种挑战，但我还是成功的两次横穿地球，与法文明慧团队的成员见面。这些经历让我成熟了很多，也坚定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决心。这些年来，我也有过一些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项目的神圣。被明慧项目接受时，我刚进入职业市场，满怀热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去了邻国一家小型有机农场工作。晚上在田里做完体力劳动后，我拿出电脑翻译文章，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当时编辑们的反馈帮助我提高了很多。2014年，我收到有关纽约法会将在5月份召开的信息。我刚刚从以前工作过的加拿大某公司拿到一笔钱，我感到很想去参加法会，然而需要面对几个挑战。一个是我必须在同年9月前往加拿大举行我的婚礼，为此我已经向雇主申请了好几个星期的假，而且由于为了参加居住国两个城市的大法讲真相活动，我已经请过了几天无薪假日。想到在此之上需要再向雇主多请几天假，我感到很不安。 然而我非常坚定，想到觉者们认为地球是一类尘埃，对他来说横穿地球不是什么事。我想到圆满以后，我就会看出这一旅程其实很简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当我去工作的学校校长办公室时，我的心砰砰直跳。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正如我所料，他对我的要求感到惊讶，但他接受了。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松了一口气。另一个挑战是，我若横穿地球，到了纽约却不去看家人，我的家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我的假日很少，为节省时间，我决定坐飞机去纽约，然后飞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我有幸与我们项目的成员一起开车去纽约。我仍然记得那些时刻给我很大的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我消除了许多执着心，变得更成熟了。我与三位同修同住一个旅馆房间，在纽约法会的前一天晚上，居住国的同修提醒我，法会当天的票很难拿到。加拿大的负责人也警告我们，由于纽约有很多地方堵车，最好还是坐公交，别开车。当天晚上发正念时，我看到了两扇巨大的金色大门打开了，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进入会场。那天一早，一位同修说他不想坐公交车，当时我不同意，而且马上开始紧张，但我马上想到了要无条件地配合其他同修，只要这样做，一切都会顺利。于是我接受了在纽约街头驾车的挑战，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由于我害怕开车，并不信任我自己，来到法会会场，我迅速地找到了居住国同修，得到了入场券，之后的一切都顺利自然地进行了。第二天，我见到了项目中的其他同修。我每天在居住国独自为项目做工作，能与他们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经历，让我很感动，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回纽约机场的路上，我剧烈的腹痛，一直持续到我上飞机。我认为是心性提高后，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第二次机会是四年后，我的二儿子一岁多的时候，编辑们决定了在某国举行一次全体团队成员聚会。我非常想参加，但常人的种种表象似乎告诉我不可能。比如我的孩子半夜还需要我喂奶，我当时没有工作，经济方面不方便走这么远的路。于是我心里向师父求助，我问师父，参加这次活动算不算走极端，该不该做。我丈夫平常很支持我的计划，这次他却不是那么肯定。是我们执着于金钱和亲情，还是我不具备旅行的条件呢？有一天我们开车时，我问丈夫怎么想，他表达了对此次行程的质疑，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我闭上眼睛，双手结印，突然脑中冒出一个想法，你的钱已经给你了。我已感觉到了，似乎钱已经在我的账号上，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让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决定放弃担忧，决定相信一切已经安排好了，我应该赴约，一切都会顺利。师父在《红银二段原曲》中说，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因为经济问题，告诉丈夫后，我还是觉得不安。我想我应该找一份兼职工作。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 因为各种原因，我认为自己不能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了。当欧洲团队成员都确定长途旅行去参加会议后，我也买了机票。我想，如果连我都横穿地球来参加会议，一定会给其他人更大的动力购买他们的机票。不久后，我和一位我专业的女士交谈，她向我确认，我们这个地区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即使我不是专业协会的会员，也可以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我决定成为自雇人士。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决定给我们地区唯一一个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写一封邮件，向他寻求建议，并让他知道我不想和他竞争。他对我的邮件感到非常惊讶，并告诉我，他想雇佣一个兼职的人。他认为要想找到一个愿意来这个偏远地区每周工作一两天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我几乎不敢相信。几个星期后，我在外边晾衣服时，我丈夫冲出来告诉我，我的账户里刚刚意外地收到了政府的一大笔钱，几乎和我去加拿大的飞机票的金额一模一样。我无言以对，师父果然安排好了一切。当一个人决定信师信法后，不计个人利益，为大法付出做事，就会有奇迹发生。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开始：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次会议对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整个运行方式都被重组，我们救度众生的力量大大的加强了。参加会议使我的参与更加坚定，让我全心投入，我也能和团队成员，特别是编辑们一起度过珍贵的时光，我们一起向内找，形成一个整体。在我参与法文明会项目的这些年里，师父让我感受到了法的力量，加强了我的信念。一开始翻译给师父的贺卡文章时，参与的人很少，工作很辛苦，但我经常能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我头顶上盘旋。我知道这项工作神圣无比。有一年我在加拿大过年，工作到很晚很晚，我是那么的想让贺卡文章按时发表，因为师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那时没有别人帮助我。一天大约凌晨一点左右，我动了一念，凌晨两点停工，两点到了，需要翻译的文章清单还很长，仿佛无穷无尽，但是我不能停下。我开始感到非常的疲倦，我悟到可能是因为我动的那一个想两点收工的不纯的念头。我决定忽略疲劳，继续工作。工作期间我盘坐在床上，完工后感到腿上一股炙热的感觉，我想到这是师父鼓励我坚持努力。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也是创世的目的，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无际，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为什么不走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正实法救众生中呢？这么看上去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事很相似，可是你却是真正的在修炼，这与常人做事情的目的不同，常人要获取的东西和你是绝对不同的。修炼人要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兑现誓约，最终达到圆满，这个目的是绝对不同的。在这项工作中，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如显示心、欢喜心、沮丧、个人利益等等。为了加持我自己去掉做贺卡文章时的欢喜心 和显示心，我通常做一篇文章就读一首红吟。法文明慧是师父留给我们救度我们一方众生的方舟，我要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常人生活中的假想，我要加强我对更高肉眼看不见的事物的信仰。最近明慧网的一篇交流鼓励我增加练功时间，我的能量便随之增强了许多。通过我们的交流稿，让我们互相鼓励，做得更好，一起返本归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